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高官称美国调整核战略迫于现实威胁，美国不想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俄罗斯日前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俄罗斯加紧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完善，原因何在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英国的报告说，中俄军力已经足以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了。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感谢朋友们在情人节这一天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2月初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2月13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并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他说，这项核态势报告是对当前安全环境的现实所做的评估，并认识到大国竞争重新登场，以及核武器在潜在对手的武器库和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一天前，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2019年新财年预算报告的时候说，我们正在更新和创建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了，因为别人正在这么做。五角大楼2月2号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核态势评估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是这并不是要发动核战争或是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胁的可信度跟可靠性。一天后，中国作出反驳。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黑利2月13号在安理会上说，缅甸曾经还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理会必须针对军方的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必须向昂山素季施压，要他承认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再没有借口推辞了。安理会具体讨论了缅甸当局继续关押两名路透社记者。路透社记者刚刚发表了他们的采访报道，在报道中描述了10名罗兴亚人遭到军方杀害的情景。黑利大使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这两名记者。他说，允许媒体自由采访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人员说，飞行员失误和传感器失灵很可能是一架喷气式客机失事的原因。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对坠毁的安-148客机的飞行记录器进行分析之后说，飞机星期天在莫斯科附近坠毁以前，飞行员在驾驶舱的2个飞行速度仪表显示出不一样的数据。国际航空委员会说，仪表显示错误是因为飞行员在起飞前没有开启加热装置。据报道，这架客机的飞行员在起飞前决定不化霜， 这个程序可由飞行人员根据天气状况自行决定。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说，它仍然继续分析有关数据，但是飞行速度仪表显示错误数据可能是导致发生特殊情况的诱因，还说造成仪表显示错误的原因是加热器没有开启，从而造成压力测试仪结冰所致。俄罗斯跟美国的官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制造的坦克，死者当中包括俄军和同伤。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中将星期二在卡塔尔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发现并看到了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炮，并且不断移动，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按照战场御敌规则实施了自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说，美国采取了危险的单方面行动，但是他没有具体提到美国发动的打击。路透社的报道提到，至少两个没有正式与亲阿萨德武装共同作战的俄罗斯人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死于戴尔祖尔美国实施的打击。路透社说，其记者采访了这两个人的同伴，不过呢，哈里吉安中将拒绝猜测敌对力量的具体结构，也拒绝证实打击行动的丧生者当中有俄罗斯公民。这次打击行动的几天前，美国军队动用无人机和 B-52 轰炸机对叙利亚戴尔祖尔省装备了大炮和一辆坦克的几百名亲政府武装人员发动了几小时的打击。那个有若干油田的地区是残余伊斯兰国武装集结的地方。俄罗斯媒体报道，有数十名俄罗斯人死于美国领导的联军2月7日发动的空中和炮火打击。联军的声明还说，打击行动打死大约100名亲阿萨德政权的武装人员。联军还说，这是一次自卫行动。那么有关于俄罗斯的消息呢，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和总统候选人呼吁普京总统出面来解释澄清有关几百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这场战斗当中被打死的新闻是不是属实。这些武装人员当中呢，很多人都参加过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总统生病，并且取消所有公开的活动。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亲西方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星期一晚间发出呼吁，普京总统应该对有关俄罗斯武装人员最近在叙利亚大规模上升的报道给予回应和澄清。在亚布鲁集团官网所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说，国际媒体特别是众多的社交媒体都在讨论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尼尔和其他的武装人员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军发生冲突后许多人丧生，但俄罗斯官方却对此完全否认，甚至说政府不应该对私人武装人员的丧生负责。亚夫林斯基说，瓦格尼尔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武装公司，但服务这家公司的武装人员都在俄军基地受训，这些武装人员甚至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颁发的奖章，因此事实上是俄军特种部队的分支。而联合国刚公布的报告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叙利亚就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许多平民百姓死于俄军的空袭。此外，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从事雇佣兵行动是违法行为，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出面对此评论。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宣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从那里撤军，因此官方应该解释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参与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当局应该公布实际的伤亡数字。亚布鲁集团的另外一名领导人说，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伤亡不断，几天前俄军一架苏-25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飞行员丧生。大批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东部2月7日的一场地面战斗中被打死，成为最近几天 当地社交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甚至有报道说死亡人数最多能够达到600多人。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吉尔金说，他从在叙利亚的不同的渠道所获得的消息确信，有好几支俄罗斯武装连队在那场战斗中全军覆没，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人。曾经是俄军退役军官的吉尔金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当时率领数十人夺取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吉尔金后来参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他和手下占领了东部一些城市的乌克兰政府建筑。目前以私人武装名义在叙利亚参加地面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许多人都曾是吉尔金的部下。俄罗斯著名律师费伊金说，他的几个消息来源也证实有200多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那场战斗中被打死。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冲突调查团队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名有姓已经被家属和友人证实在叙利亚的那场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为5人。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左翼组织另一个俄罗斯宣布，这家组织的成员阿纳尼耶夫2月7日在叙利亚被打死。阿纳尼耶夫也曾参加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民族主义网站俄罗斯世界综合自己在叙利亚参加那场军事行动的消息来源所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与俄罗斯武装人员混编而成的几支攻击连队，包括数十辆坦克以及火炮支援连队和预备队，2月7日晚间向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进攻。双方交火之后，俄罗斯武装人员受到了美军精确制导火箭炮、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 AC-130 空中炮艇的攻击。俄罗斯方面没有还手之力，所有的火炮、装甲车辆和人员都被摧毁。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俄罗斯记者扎马里说，俄罗斯发动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夺取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和石油加工设施。他说，俄罗斯本来同库尔德人关系密切，而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宣称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但现在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同库尔德人兵戎相见。有俄罗斯媒体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说，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包括俄军顾问和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有报道说，事发前库尔德人武装和美军顾问曾经分别多次同当地的俄军联络官联系，呼吁停止进攻行动，但俄军方面表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在当地，并否认军事进攻行动。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几年前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退役少校乌特金创办，这家公司也参加过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特金本人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过普京亲自颁发的勋章。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背后的金主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专门帮俄罗斯官方组织各种高级宴会被称为克里米林宫大厨，但最近几年普里格人因为出资组建俄罗斯五毛公司影响网络民意，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别被人关注。有报道说，普里格人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里获得了叙利亚一些油田的开采权。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前景现在非常不看好。他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犯下了许多错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本以为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其实不是这样。时事评论人士维尼吉克托夫说，如同美国当年陷入越南一样，叙利亚正成为俄罗斯的越南。也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正面临着在叙利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总统患上了感冒。有媒体说，克里姆林宫公开宣布普京生病的做法十分罕见，几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细语电视台报道说，普京已经取消了原来计划的所有的公开活动。普京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与叙利亚问题以及最近俄罗斯所发生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中国进行反导拦截试验才一个星期之后呢，俄罗斯也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恶化，俄美在战略核武领域越来越不相信对方，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呢也是日益增加，这些因素呢都在推动俄罗斯加紧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完善。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采访报道。
俄罗斯几天前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靶场成功进行了反导导弹试验。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12日公布了这次反导导弹发射的视频。俄罗斯军方将领说，新式的反导导弹从射程、精度和使用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都超过了目前服役的反导导弹，显示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能够应对敌方单个或是集群导弹的攻击。这是三个月来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反导导弹试验。去年11月，俄罗斯也同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同一个靶场进行了一次相类似的反导导弹试验。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也宣布成功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根据美苏冷战时代所达成的协议，苏联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建立了反导防御系统。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主要防备人口稠密以及工业和科技资源特别集中的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欧洲中部地区免遭导弹攻击。反导防御系统在1992年全部服役投入使用，但是20多年之后，这套名叫 A135 的反导防御系统需要更新和改进。俄罗斯媒体说，最近三个月来，俄罗斯两次测试的就是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中担任末端拦截任务，属于升级版的反导导弹 53T6M， 在拦截原理等方面与老一代的系统没有差别。升级版的反导导弹除了使用新式的发动机外，导弹内部的电子系统也全部更新改进，这使反导导弹的射速更快，能在更远的距离拦截敌方导弹。但与中国刚刚进行的在大气层外部拦截导弹的试验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是大气层内的导弹拦截试验。计划取代目前服役的 A135 反导防御系统的新一代系统 A235 仍在开发测试之中。俄罗斯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国家。军备问题专家们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些差距，俄罗斯目前正加紧追赶美国。但不管怎样，今天的反导防御系统都无法全部拦截来袭导弹，因此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发展进攻性导弹的穿透性能，提高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来保护自己。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与北约关系恶化，在核裁军和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也日益丧失互信，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有关协议，美国更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改善和更新自己的核力量。此外，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加紧在临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罗马尼亚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发射拦截弹外，也可发射攻击导弹。俄罗斯也不满在韩国，特别是未来有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因为在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与罗马尼亚相似。与此同时，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军备问题专家们还认为，因为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俄美两国都不能开发生产和部署， 射程从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导弹，但中国却没有相关约束，这使中国在中程导弹领域进步迅速。中国目前拥有中程导弹的数量世界最多，许多导弹的射程都能覆盖俄罗斯，这更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加紧进行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更多从事反导导弹试验格外引人关注。但也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各国似乎又重新开始了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但军备问题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一直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反导防御系统。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经常进行演习，根据俄罗斯军队的训练纲领，在反导防御方面一年要至少进行2次演习。穆拉霍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举行过反导防御领域的双方司令部联合演习，但许多属于机密的技术参数和指标等等都不会让对方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访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基础设施是越来越老旧了，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公布了他可以说令人期待已久的$150,000,000,000的计划，就要来解决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问题。为此呢，他还跟各州还有地方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会晤，讨论这个计划。可是呢，很多地方社区来讲，他们非常缺钱，而且呢，联邦政府的钱不会很快到来，而老城市呢又急需要资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匹兹堡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000,000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0,000。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0,000,000,000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0,000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0,000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政府在星期一公布了2019会计年度的预算案，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份预算案呢有三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要重建美国军队，第二呢是要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第三就是要终结政府浪费。可是呢，这份预算案将会大幅度的增加美国国家赤字达10,000亿美元。有关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推出了这个白宫的2019年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份新的预算案呢，有三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军；第二个是要刺激经济；第三个呢，是要在这个减少并且终结政府的这个浪费。那么在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川普总统与许多各州的州长，还包括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一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说，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案包括了40,000亿美元当中，有15,000亿是要用在基础建设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谈论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基础建设。
华盛顿将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路障，现在华盛顿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将有很多优秀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很棒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建设，因为他们会帮你打造基础设施。
是的，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要来靠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完成的。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之前说过的要大幅来提高来这个加强美国乡村的建设，包括呢给美国的乡村建宽带等等的计划。那么但是也提到是说将来大幅删减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许多的预算来补足这些必须要的支出。那么但是同时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说就他的经验来讲呢，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没有办法独立来完成许多的基础建设，因此呢又会需要联邦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他的政府呢将会极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在他要来打算大幅删减联邦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联邦政府要怎么样反过来给地方政府做这更多的建设跟帮助。那同时川普总统也在会上提到呢，他说到这个军事预算，但同时他也批评了过去的这些军事的政策。他说到呢，美军在中东地区过去的17年来花了70,000亿美元，但是呢17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情况却反而更糟糕更恶劣了。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但是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给削减。他同时也告诉国防部说呢，你们赶快去买飞机，买2倍以上的飞机，而且要以一半的价格来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钱了。那么他也同时也说呢，要让美国的核武重新回到这个最崭新的一个境界，并且呢要来这个更加的现代化，确保美国的核武军火库是世界上第一名，而且是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那同时呢，在谈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提到他的税改方案，还有增长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之前曾经来访白宫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总裁郭台铭。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提到富士康。
每个人都想要富士康，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我没有当选，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国家，他们不会在这个国家这么做。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是的，不过今天川普总统早上在提到富士康的时候呢，虽然几次说到富士康，但是好像忘记郭台铭的名字，他只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形容富士康的总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则是马上就跟着川普总统的话，也称赞了富士康。那么不过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才刚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为期2年的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星期一他又公布了白宫只有为期1年的2019年的预算案，这似乎是互相抵触了。而且预算案当中，这两个不同国会预算跟白宫预算案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是移民政策方面的。那像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在国会预算当中有所谓的这些DACA或是梦想生的部分，其实是他本来不想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预算案当中的移民政策，他怎么说？
我不想在预算里涉及DACA，我希望分开谈DACA，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希望民主党人不会仅仅发起一场运动，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谈DACA，他们还没有拿出成果。我们也一直在讨论DACA，我想我们会拿出成果。 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因为我们想要实在的边界安全，但我们必须得到民主党人对 DACA 的支持。他们今天开始这一进程，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大预算中，因为它会混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军队，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讨论 DAC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公布这份白宫的2019这个会计年度的预算当中呢，许多分析家的认为说将会大幅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达10,000,000,000,000。而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今年比较特别是并不像去年一样特别有提到要如何计划来消解这个赤字，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分析家也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都很担心说美国的赤字呢将会大幅的上涨。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过去经常批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的自动减支计划，这个 sequestration。 那他认为说呢，这个自动减支计划伤害到美国政府，同时呢也伤害到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动减支计划当中。但是呢在公布了预算案之后，同时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也公布了，也下了命令说有自动减支项目要来实施。那目前呢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进行一个特别的演说来讲基础建设，或许到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在美国国会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移民改革。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呢，几乎是毫无异议的表决同意，开始就移民改革展开广泛的辩论。议员们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最后方案，可是呢，在移民改革的范围还有实质内容上面，党派分歧都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的报道。
占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将会签署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移民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的时刻。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散漫的辩论，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这涉及到几十万幼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移民免受遣返的幼年抵美者暂缓递解计划，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网络安全问题呢，现在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目前正受到来自其他实体的网络攻击，而且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他还具体点名了几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国家情报总监柯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处理这个问题呢也是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柯茨说，美国目前正受到一些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重大行动都有被他们渗透的痕迹。他点名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柯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廉价、低风险而且有效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侵犯美国的民主。柯茨指出，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俄罗斯网络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一起来听听柯茨怎么说。
We expect Russia.
我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 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另外呢，他也表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行动以及实施网络袭击，为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经济提供了支持。另外，朝鲜呢也持续使用网络行动来筹募资金，发动袭击以及搜集打击美国的一些情报。那此外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核项目上未来会继续寻求发展，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制造能够降低美国武器效能的一个反卫星武器。主持人，
嗯，那么这场听证会上还有哪些提到中国的部分，尤其是有关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议题，听证会上怎么说？
是的，那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他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与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这些电信公司呢是深感疑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服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商品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情报以及资讯安全上面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以各种方式来取得途径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已经向私人企业传达了与中国企业合资的风险，但他说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讲呢，可能尚不清楚技术被转移所造成的一些威胁，因此呢，联邦调查局会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倡导。那以下是克里斯弗雷针对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回应。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我们深深感到，准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取重要位置，对我们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
Infrastructure it provides the capacity to maliciously modify or steal information.
另外呢，克里斯弗雷他在回应有关中国的学生间谍渗入到美国校园的这个问题时，他指出呢，联邦调查局有注意到中国正在以更加创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将间谍活动渗透到美国的社会当中。那未来联邦调查局也会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已经与美国商讨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性。但是呢，白宫这次跟这个坚定盟友之间出现了罕见的不和谐音符。白宫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宣称是假的。内塔尼亚胡在他所在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的议员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说，在实施主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跟美国人谈这个问题。这些具有争议的定居点位于巴勒斯坦人声称拥有的领土之内，这些领土可能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组成部分，但是自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对这些领土的控制一直是妨碍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几十年来达成一项巴以和平协议努力的主要争端之一。白宫发言人拉斐尔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说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商讨了吞并约旦河西岸计划的报道是虚假的。川普一直在寻求重启以巴和平谈判，派遣了他的女婿，也是白宫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该地区酝酿重启谈判的氛围。可是呢，川普之前跟他的几位总统，美国总统都承认重启谈判困难重重。亲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报纸《今日以色列报》星期天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定居点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一直让实现和平变得复杂，因此认为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必须非常小心。在另外一方面，英国战略研究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三有一篇报告说，中国跟俄罗斯已经足以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优势地位发起挑战。 另外，中国已经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军力标准的参照国，正在逼近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关键点。报告称，尽管美中俄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可是呢，三个国家都在为可能的潜在冲突做准备。中国的第五代战机隐形战机已经可以挂载空对空导弹，而且呢，中国还在正在研制一种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定点打击加油机和指挥控制机。该研究所所长约翰齐普曼说，中国在军备研发方面已经不再仅仅是追赶西方，而是正在成为尖端武器的创新国。报告说，去年中国第一艘五型导弹驱逐舰下水，它的作战能力呢，足以让任何北约海军在跟中国对峙的时候三思而行。该报告认为是中国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的战舰，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驱逐舰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13号晚上发布前中宣部副部长、原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双开通告。外界注意到，这一次中纪委对卢伟定性罕见的严厉，党媒称他是官方用词最狠的大老虎。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去年11月落马，曾被外界称为中国网络沙皇的卢伟，是19大后首位被双开的老虎。中纪委在通告中罗列诸多罪名，指他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通告还表示，卢伟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情况，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通告还斥责卢伟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应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现年58岁的卢伟遭到中纪委如此狠批，实属罕见，引发外界注意。中国科普作家、网络名人方舟子星期三在推特上表示，卢总管这么多四个字的罪行创纪录了吧，最后应该再加一句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还有评论表示，中纪委的一则处分通告让前网信办主任卢伟成了这两天的第一网红。这篇通告充分显示了中文的博大精深，遣词造句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气急败坏、狗血淋头，同时又骂人不带脏字的至高境界，可以作为政治声讨檄文的范本。若以此量刑，卢伟要被枪毙多少回才合适？连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公号“侠客岛”都表示，卢伟是被中纪委定性用词最狠的大老虎，罕见的严厉用词，可见问题之严重。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纪委通告给卢伟罗列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罪名，对他的用词处理确实过于严厉了些。他说，
说的这个语气也够严厉的，说得很出格。当然一些生活作风腐化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好像在政治上这个罪名扣得有点太严厉了一点，有点过分。我觉得这些政治问题啊，按道理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跟官方不太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非要把这个作为罪名去扣上去然后去整的，这我觉得起码从这个政治观点上不应该把这个作为一项罪名。
卢伟2013到2016年间曾担任国家网信办主任，专责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和防火墙建设，被外界称为网络沙皇。美国纽约时报曾称卢伟是中国互联网的守门人。卢伟2015年4月被称为有权决定亿万网民看什么，因此入选时代周刊2015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当初卢伟落马后，在中共网络长城内外出现一片叫好声，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还是不要高兴过早。近期就有网友在网上调侃说，由于当局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审查达到了空前荒唐的程度，许多人甚至开始怀念卢伟管理互联网的时期。中国独立学者荣建星期二晚在推特上表示，官方对卢伟给出的调查结论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就是这样一个人渣居然主管网信办好几年。调查结论给人的确切信息是，此人执行上面的指示还不够恶狠，其接任者就可想而知了。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也表示，外界感觉卢伟时期对互联网管得就够严苛的了，不过目前看来当局对网络的管控比起卢伟时期来过犹不及。他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确看到一直在收缩，一直在紧缩，好多很正常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很平和的言论都发不出去，在网上发言的机会更少。我们觉得卢伟已经是够严苛的，没想到现在有些做法可能比卢伟要更进一步，这种舆论环境对我们来说太不和谐了，太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方向了。
出身于新华社的卢伟长期在宣传系统任职，2013年4月调任网信办主任，后兼中宣部副部长，2016年6月卸任网信办主任。作为互联网大总管的卢伟曾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曾被认为获习近平的信任。不过境外媒体曾多次报道有关卢伟的负面消息，包括卢伟让外国留学生和在华外国人假扮各国专业人士参加2015年乌镇互联网大会，涉嫌欺骗，让习近平难堪和震怒。另外也有报道称，卢伟在任时处处压制习近平亲自安排在网信办任副主任的亲信徐林。2013年7月，有新华社记者在网上发文暗指卢伟曾参加一位大老板在北京高级会所的人奶宴，还做了很过分的事。而这次中纪委通报指卢伟以权谋色外，更罕见的加上毫无廉耻，令人联想他被指曾参加人奶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5名很具影响力的天主教徒，他们在日前发表了公开信，对梵蒂冈跟中国政府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的消息深感震惊和失望。他们警告说，这种做法呢，可能在中国的教会里制造分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从2014年起，梵蒂冈和中国当局一直有所接触。现在据信双方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接近达成一项协议。 此外，梵蒂冈还可能接受七名由北京任命但被前任教宗逐出教廷的主教。这些举动有望为中梵恢复中断了近70年的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公开信的联署人包括学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大部分来自香港。他们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团说，我们完全理解教廷渴望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但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项协议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公开信写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多次摧毁十字架和教堂，爱国会对教会施以严密控制，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这些天主教徒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共产党将对宗教加强控制，二月开始施行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允许对宗教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就是其中一例。共产党一向不遵守承诺，他们说，我们完全无法看到未来的这项协议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教会的迫害，终止侵害宗教自由。谈到梵蒂冈可能接受由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时，这些天主教徒说，这七名主教并非由教宗任命，他们的道德品质并非无懈可击，他们无法得到信徒信任，也从未公开忏悔过。如果接受他们的合法性，大中华地区的信徒将陷入困惑和痛苦，中国教会中会出现分裂。他们说，我们敦促任何协议必须以保护宗教自由、结束宗教迫害为基础。早些时候，美国纽约中华总商会执行主任、天主教徒于金山也曾两度致信梵蒂冈，传递了相似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特别提醒梵蒂冈，在跟北京政府谈判的时候呢，要保持他自己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立场，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这个对宗教这个信仰的良知，然后用妥协的方式呢，来达到所谓的协定。
于金山说，他并不反对梵蒂冈和北京接触、对话，甚至建交。但是如果完全接受北京的条件，以出卖中国地下天主教徒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
中国大陆的地下天主教会在过去50年都完全没有这个抛弃梵蒂冈，完全跟随梵蒂冈而走，对中共这个压制天主教的力量采取一种抗拒、一种反抗。这些人不屈不挠，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建交而把这些人出卖，我觉得是完全是违反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宗旨，而且最重要，它不可能达到中国大陆宗教自由的目的。
于金山在写给梵蒂冈的信中，对其内部一些亲北京的人士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只会把中国教会推向更深的深渊。这两封信目前都石沉大海。不过，中国政府认可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的神父赵庆龙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祈祷中梵关系正常化。在主教任命和地下教会关系的问题上，他说不存在出卖利益的问题。教廷官网梵蒂冈内部通讯2月8日的一则中文报道指责说，反对教宗与北京达成协议的人借着主教任命问题组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宣传大战。纽约天主教徒于金山则说，
梵蒂冈目前已经是准备一意孤行，完全忽视华人天主教的声音，那么将来他会自食恶果。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二月初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二月十三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并不想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他说，这项核态势报告是对当前安全环境的现实所做的评估，并认识到大国竞争重新登场，以及核武器在潜在对手的武器库和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五角大楼二月二号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已经与美国商讨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性，但是白宫这次和这个坚定盟友之间出现罕见的不和谐音符，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宣称是假的。白宫发言人拉斐尔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声称，说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商讨了吞并约旦河西岸计划的报道是虚假的。美国和以色列从来没有商讨过这样一个计划。川普总统的重点仍然坚定集中在他的以巴和平计划。川普一直在寻求重启以巴和平谈判，派遣他的女婿兼白宫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该地区酝酿重启谈判的氛围，但是川普和之前的几位美国总统都承认重启谈判非常困难。英国战略研究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三的一篇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足以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另外，中国已经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军力标准的参照国，正在逼近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关键点。报告称，尽管美中俄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三个国家都在为可能的潜在冲突做准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黑利星期二在安理会上说，缅甸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理会必须针对军方的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必须向昂山素季施压，要他承认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再没有借口推辞了。安理会具体讨论了缅甸当局继续关押两名路透社记者。路透社刚刚发表了这两名记者被逮捕前所做的采访报道，描述了十名罗兴亚人遭到军方杀害的情景。黑利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这两名记者。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团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去年就选举主任取消他参选2016年立法会资格，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选举呈请获得书面裁决，裁定陈浩天败诉。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